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2025年12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就林志英 Jimmy Lai 违反香港国家安全法开庭，对林志英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和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作出有罪判决。这意味着78岁的林志英有可能在牢狱中度过自己的余生。李志英的故事同时也是香港的故事，从贫穷走向富裕，曾经梦想过得到民主，却眼看着曾经拥有的法治、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一步步被夺走。对李志英的判决清楚地显示了香港已经不再是曾经的自由港香港，而是失去了自由、生活在恐惧之下的香港。我们需要首先了解林志英，这样才能理解他为什么坚定地选择做一个麻烦制造者。林志英1948年出生于广州一个富裕的家庭，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他的家庭受到严重冲击。不久，他的父亲不堪忍受折磨，丢下了妻子，年幼的林志英和两个女儿跑到了香港。为了维持家计，林志英从8、9岁起就在火车站为人拎包挣小费。有一天，有个人把吃剩下的一块巧克力给了他，他尝了以后觉得那是天堂的滋味。那个人从香港来，于是12岁时，也就是1961年大饥荒期间，林志英一个人偷渡到了香港。到香港的当天晚上，他就去了一家工厂，准备第二天开始工作。第二天早晨，同事先带他去吃早饭，他说他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食物，他说那一刻他第一次意识到食物其实是自由。林志英开始在香港的工厂里打拼，他非常能干，20出头就在一个300人的毛衣厂做总经理。后来他和同事们一起开工厂，赚到了第一桶金，决定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就是佐丹奴。从那时候起，他就非常推崇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但当时他并不关心政治，主要精力在挣钱上。1989年，他和很多香港人一样，支持北京的示威学生，捐钱、捐帐篷，希望中国民主化，这样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后也可以走向民主。但天安门的枪声打碎了他的幻想，他开始关注政治。他说，直到天安门事件之前，我对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感觉，突然之间就像在黑夜里听见母亲的呼唤，我的心打开了。1990年林志英创办了新闻杂志一周刊，1994年因为在一周刊上撰文批评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当局关闭了佐丹奴的北京门店，这并没有让林志英退缩。相反，他在1995年创立了《苹果日报》，口号是“每日一苹果，没人骗到你”。
I have been rich, but the feeling of being honest is much better than being rich, and I just love it.
他在1996年出售了自己持有的佐丹奴股份，这样他就可以没有政治顾忌的独立办报。林志英后来说，他办媒体是因为他相信传递信息就是在传递自由。当然，对他来说，媒体也是一门生意，他也证明了自己是个非常会赚钱的媒体大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苹果日报》在香港和台湾都是销量第一的报纸，《苹果日报》的记者一块出名，有时候救护车和警车还没有到，他们的记者就到现场了。《苹果日报》的版面有耸人听闻的标题、彩色的大幅照片，有些内容堪称低俗，但同时也有非常有分量的调查报道，对政府和有权有势者进行监督。在其他香港大亨忙于和北京搞好关系，拿到更多的地和更好的生意时，林志英却在支持香港的反对派。他可能是给香港民主派捐款最多的人。在2014年雨伞运动和2019年反送中运动中，他都明确地站在示威者的一边，参与游行，受催泪弹的攻击。2020年8月国安法实施后，林志英被捕。2021年6月17日，香港警方国安处以涉嫌违反国安法拘捕一传媒及苹果五名高层，也就是我手中拿的这张报纸《苹果日报》不得不停刊，于6月21日出版了最后一期报纸，也就是我手中拿的这另一份报纸。最后这期报纸呢，印了100万，很多香港人排长队去买。 我来念一下开头的几句。今天苹果日报写下最终章，告别香港，走过26年，当跑的路已经跑尽，美好的仗已经打过，唯有遗憾，但我们感恩把坚持与香港人同行的初心走到最终。今天黎智英的这场仗打到了结尾，关于输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判断，但我想对黎智英来说，他可能会认为这是另一场战斗的开始。就像他曾经说过的，我真正的本性是一个斗士。
If I leave, not only I disgrace myself, I discredit Apple Daily and also undermine the solidarity 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这场直播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三位见证了黎智英和香港这些年斗争的嘉宾。第一位是黎崇恩 Sebastian Lai， 他是黎智英的儿子，这几年主要致力于在全球呼吁释放他的父亲。他今天非常忙，要接受很多采访，大概过10-20分钟会加入我们。第二位嘉宾梁嘉丽 Shirley， 是关注报道香港的媒体追光者的执行总编辑。舍利从2006年开始做记者，曾在多间香港报馆任职，主要撰写专题和人物专访。2018年进入苹果日报港文专题组，直到2021年苹果日报关闭。后来呢，他成为独立记者。2023年创办光传媒，今年11月与另一个海外媒体追新闻合并为追光者。第三位嘉宾黎恩浩 Eric 是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中心高级研究员，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哲学博士。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国际人权法、司法独立、国家安全和威权主义。 Shirley Eric 你们好。也许你们可以先谈一下对这个判决的想法。 Shirley 你要先来吗？
哦，好啊，谢谢邀请。大家好，我是梁嘉丽，我是香港的记者，然后现在我在台湾。其实在过去这几年我们一直就是在就是跟着这个审判。在香港的时候我2023年离开香港，但是在离开之前我也有一直到法庭去旁听黎智英先生的审讯。那个时候他精神其实也蛮不错，就是也没有很秀的，但是好像最近有就是不同的就是媒体报道或者是朋友看见他都说他已经很瘦下来。没有很惊讶，因为这个其实罪成这个其实我们也是预料得到，但是还是心情还是会有一点就是忐忑，有点不舒服。这一天总会来，终于来了。然后今天当然我们因为在台湾这边继续做新闻报道的话，就是很忙碌，就是刚才才就是可以稍微的停下来，现在就是回想起来，就是真的有点不开心这样。
对 ，Eric 呢？
其实心情也是挺沉重。尽管其实我在这个裁决出来以前，其实已经比较清楚，就是这个他被定罪的可能性是非常高，因为过去几年除了在法庭上面看到政府控方甚至法官对黎智英案子这个态度之外，其实在过去几年北京的力量官媒不停的就是公开的去批评黎智英描绘成为一个反动乱港的罪犯，其实那个结果好像已经写在墙上但到了今天除了看到这个定罪之外，看到法庭的判决，看到其他部门的反应，其实更加让我自己会觉得更加沉重，不能接受的。
Shirley， 我看到追光者有在直播今天的判决，至少是在法庭外面的。你能不能说一下今天法庭内外的情况？有没有去法庭的香港人给你发照片或者描述当时的氛围，以及法庭上发生了什么？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细节或者场景没有？
有很多就是很深刻的一些画面，就是在排队，很多人就是可能很早就去排队，然后今天也有一些图片，就是说 李希英先生的太太还有儿子还有陈日军虚机到场去支持或者是去听旁听，我也觉得感觉就是很温暖，就是看见很多人去支持李希英先生。今天看见很多就是高度的戒备，就是很多那个装甲车还有一些反恐的一些警察在外面就是看着这个环境，这样感觉就是好像其实也没有什么，这是一个老人家其实也审判了那么久，其实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但是还是用这么高度的戒备或者是规格去监控这个事情，这样。然后在就是法庭之内，就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发讯息给我们，就是知道就是李希英先生其实精神也蛮好的，就是也有跟家人就是挥手，就是听到判决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不开心或者是特别的表情，可能就是他已经想象过这个结果。还有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信仰，就是他是一个 Catholic， 就是一个
他是天主教，他是一个
就是很有信仰的人，所以其实他是心里是平安的，所以就是听见这个也没有很大的波动，这样这个也是但是感觉也有一点难过，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老人家已经就是有这生病了，然后还是要面对这个判刑，这样。
对，Eric， 你能不能从一位法律学者的角度来讲一下，就是黎智英这个案子从司法角度来说对香港意味着什么？你从这个案子的罪名、审判过程和判决这几个方面，能不能来讲一下你的看法？
我们都知道其实黎智英先生他是2020年8月已经因为国安法的罪名被捕，到2020年末被正式提告提诉，要到法庭开始不许保释。那这个案子到现在2025年才能够完成审判，完成定罪，其实中间也经过了很多不同的司法程序。但如果我们可以简单来讲的话，黎智英他在这个国安案子里其实被控了两方面的罪行，一个是勾结外国势力罪，尤其控方指控他在国安法生效之后还继续向外国政府请求制裁、封锁或者还有就是一些敌对的行为。那另一条其实是一个殖民年代已经有的罪行，叫煽动罪，更具体就是说是发布煽动恐怖的罪行。就控方指控黎智英当时是苹果日报他是老板，他发布了160多篇文章都是有煽动性的。在这两个类型的罪行之内，控方也用了一些普通法的罪行，就是串谋，说黎智英跟他的公司还有其他的被告都是串谋去进行这些犯罪的行为。定罪来看的话，其实法庭今天发布了855页的判决书其实是很漫长，如果真的要试看的话要用很多时间。但是在这个判词里面，其实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法官把控方针对黎智英的控罪的内容都放进去，没有什么新意。真正值得要关注的其实是香港的法官现在究竟会用什么的语言、什么的意识形态去纠结一些国家安全的案子去做判决。那这一个我们可以等一下再仔细讨论。但是另外一个让国际关注黎智英案的另外一个原因，除了黎智英个人的影响力，还有就是这些国家安全罪行的那个问题之外，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在审讯程序方面，其实国安法还有尤其是针对黎智英先生的这个案子，出现了很多我们觉得是不公平审讯的一些操作。在香港的普通法运行了100多年， 其实已经有很多已经很成熟的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些刑事诉讼的安排。比方说就是一般情况下每一个被告他都有假释可以保释的权利，不会因为他被提诉就立即被剥夺人身自由。另外在香港的高等法院也是很遵从英国普通法的传统啊，在高等法院审讯的刑事的罪行都会有陪审团参与的。还有就是香港的法官的司法独立本来就是由法官自己去决定自己去安排谁去审判哪一个案子，不是由外部的力量去做这个干预。但是在这个香港的国安法出来之后北京的立法改变了这个香港本来有的一些做刑事审讯的方法。现在在黎智英的案子跟其他的国家安全的案子一样，就是审讯这些案子的法官其实是由香港的特首去指派的，不是法庭自己去安排的。另外在这个审讯里面，政府也可以取消陪审团去处理这个案子。黎智英先生他本来已经申请保释，但是在国家安全法的法条里面已经没有这个假定保释的这个的原则，所以法官可以很容易的就是可以去拒绝黎智英的保释。当然还有其他我们也知道，就是本来黎智英也可以根据香港法庭的法律的传统邀请一位在英国的大律师到香港给他做辩护。但是最终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和北京也用了他们的权力把一些法庭的确定推翻了，那现在黎智英就不可以有这一个外国的律师给他做代表。所以在有很多我们叫公平审讯或者是公正程序的一些的操作上面，其实这个案子就没有，就跟香港传统的一些普通法的案子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也是成为什么国际会怎么关注，就是在一个完全跟香港过去不同的这个刑事的制度之下，这个案子结果会是怎么样，哪个结果就是很明显。
嗯，对。那 Eric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个判决他有罪这个意味着什么，还有就是接下来的程序会怎么走，按理说应该会怎么走。
是，那今天法庭的判决就是给黎智英还有其他的相关的被告定罪也是全报罪成。那在之前其实这个案子本来也是有总共七个被告，但是其他的已经认罪，而且转做这个控方证人去指控黎智英是干犯了是罪行。那无论如何今天的法庭也是已经定了在明年的一月中一月十多号会有一年四天的时间让黎智英还有其他的被告做我们传统做叫求情英文做 mitigation 的一个部分，其实就是让被告顺序自己的情况，让法官去考虑最后量刑判刑的时候会给他们怎么样的刑罚。那做这个求情的刑讯之后呢，法庭会再安排另外一个时间做聆讯，就是在哪个时候就可以做这个最终的判刑。但是在香港的法律制度里面其实即使在哪时候已经做了判刑，其实被告包括黎智英先生他也可以考虑是不是就他的定罪还有判刑再上诉，先到香港的上诉庭，然后如果上诉庭拒绝他的上诉或者是否定他的上诉，他也有权利到香港的终审法院去申请终极的那个上诉。所以如果黎智英先生和他的法律团队会继续走这一条法律战的话呢，其实这个案子还会可能会延续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那 Shirley 你能不能从一个苹果日报前员工新闻人的角度来讲一下，就是今天这个判决对香港的媒体和新闻自由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过去就是在审判的时候或者是今天 他就是控方会拿出一些证据嘛，对，就是过去苹果日报做的一些报道或者是一些访问来做一个怎么说一个证据去指控他，就是苹果日报或者是李世英是煽动，对，所以但是其实他那些文章其实没有完全公开，到了今天其实也没有完全所有文章公开，只是公开了一部分。作为就是如果是作为媒体或者是新闻的工作者，其实还是会觉得很就是很担心，就是因为那条红线在哪里其实还是好像有点模糊，好像没有很清楚，所以比如说我写一个文章用什么字或者是这个角度会不会就是触犯这个国安法，其实好像也没有一个很确定的，这个模糊性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可以做了一个白色恐怖的一个氛围或者是一个气氛，就是说啊，如果我做这个报道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有影响，然后就是啊，如果是考虑到可能有一半的就是五成或者是有四成可能会有违法的风险的话，那我就把它拿下来，我就不做了，这样这个自我审查的一个过程，对吧？所以但是如果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面，新闻自由就是没有自我审查嘛，所以如果现在是很多时候在报道的时候会有自我审查的情况出现的话，就是对新闻自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其实但是这个不是现在这个判决才出现的，其实过去这几年就是苹果日报就是管法，然后就是苹果日报关掉之后其实是一直都存在的，没有停止过，对，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还是就是在这种就是香港的媒体还是在这种气氛底下工作，就是还是步步为行的这样。
嗯，对对对，因为我也知道我在这几年在外面走就碰到不少苹果日报的前员工，是不是你们不少人就和你一样，就是在香港如果想做新闻在香港就已经都没有办法待了，就跟大陆的记者其实是一样的，你要真正想做新闻在大陆也是没有办法带的，就只能到外面来做。
对对，可能到外面或者是如果还是在香港做的可能会比较小心，还有就是我们也听说就是过去这几年很多一些独立的小媒体他们都会受到骚扰，或者是税局就是会就是查税，会怎样用不同的行政的手段去骚扰你，或者是去寄信去你去你家人的雇主，或者是寄信去你的房东去投诉你，或者是说啊他这个人是违反了国安法煽动，所以你不要租房子给他，或者是你叫他的儿子不要继续在这个媒体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就是跟中国过去的很多的新闻工作者
一
模一
样。
对对对
对对，真的是手法是一模一样。Eric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你从小看苹果日报吗？然后你小时候对这个报纸是什么印象？后来有没有改变？
我自己在香港的时候当然有看苹果日报，苹果日报在香港是销量的是数一数二的，甚至是第一的。我们平常都是没有在家订报纸，但是自己去买啊，或者是会看不同的报章，香港有《明报》、有《信报》、有《苹果日报》，也是很以前也是很批判性的一些报章。我自己觉得《苹果日报》本身在香港其他的主流媒体里面，其实是很我会用一个就是比较奇特的因为它其实不单纯是做纯粹的报道它其实也透过不同的社会动员的方法，其实去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和人权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也邀请读者要从一个香港的处境去看这个苹果日报的这个生态，因为香港坡景不是一个民主的城市，它没有普选政府不是人民选出来的，香港的立法会以前也只有一半的议员是由民众选出来，所以在香港其实如果真的说要监督政府要政府问责的话在体制之内其实空间很小，当然香港以前是有这个司法独立民众可以去 出这个行政的违宪审查，或者是这个我们叫司法复核的那一个的做法，但是空间也不算很多，所以媒体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自己记得，尤其苹果日报在主权移交之后其实也透过他的专题的报道、侦查的报道，还有就是社会动员，去让民众知道他们的民主的意识啊。尤其比方说，在2003年，这个香港有第一次有50万人上街的七一大游行的时候，苹果日报当天的头版当然有报道，但是里面其实是一个海报，就呼吁市民要上街反对这个23条的立法，还有对政府施政的不满。那之后其实每一年这个七一游行，苹果日报也会做这个事情。当然可能有人会提出啊，那如果你报章是做这个事情呢，你不是做行动主义的行为吗？不是纯粹的做专业新闻报道吗？那我觉得在香港的那个处境之下，其实也不能够这样讲，因为在香港的处境本身能够去监督制衡政府的事情的能够用的平台实在太小了啊。我们某程度上在2020年国安法生效以前，我们还是在一个半威权的地区、半威权的政府之下生活嘛啊，所以苹果日半威权，对，所以其实苹果日报它其实也是为香港的社会带来一个平衡，就是在当民众原很匮乏，没有一些能够监督政府的工具的时候，那苹果日报这一种比较有这个 activist like 的这种社会动员式的报章，其实也发挥了很重要的维护这个公众问责和这个良好管制的作用。
嗯，对，那舍里，你小时候看苹果日报吗？你先是在《明报》和《信报》这两家挺老牌的媒体任职，后来为什么愿意到以前名声并不是那么好的《苹果日报》呢？
对，其实小时候就是大概90年代的时候，可能苹果日报的名声没有很好，就是说它都是报道那些比较怎么说，就是狗仔队啊，或者是比较娱乐狗仔队，对，娱乐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它的风评可能是很矛盾，或者是很就是很喜欢它的人很喜欢，但是不喜欢它的觉得就是不要看它。就是老师在中学或者是大学的时候都不建议我们看苹果日报，对，对对对，都是看对新报或者是明报、经济日报那些报纸，
严肃一些的报纸，
严肃的比较严肃的，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过去20年的一个转向，那个时候就是他进来这个业界，这个传媒的业界就是很爆出来，就是原来做新闻可以这样做啊，可以这样去做报道或者怎样。就这样，就是他会就是跟 Eric 说的一样，就是可能他会做一些民主社会，就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动员这样。然后再到了就是2014年的时候，我们看见李志坚先生就是他会就是在占领中环的社会运动里面出现，然后2019年也是在游行，也可以看见他出现。所以我觉得，当然其实他在这个部分是这样，但是在报道的部分，他有很多侦查的报道，会有很多监督政府或者是权贵，就是在社会上就是有利益的人的一些监督作用，他也做了很多这些报道。
我可以再说一点，就是其实在香港以前某程度上，苹果日报之所以能够继续营运下去，当然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嘛，一个是有市场的效应，其实不能够像香港的法庭或者是像今天香港政府说黎智英长期利用苹果日报做这个煽动去煽动市民。反过来讲，就是因为香港有很多人真的是非常支持民主自由这些价值，他们才会支持苹果日报。不仅苹果日报和一周刊等等也是一个商业的媒体嘛，如果没有人买的话，其实他也不能够继续营运下去。所以本身就是他们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立场是得到主流的香港人的支持。这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2020年国安法生效之后，黎智英和苹果日报就成为香港政府的头号的敌人。 啊。那第二个更重要的是，整个苹果日报能够在香港生存二十多年，反过来讲，就是因为香港当时还有这个非常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啊，能够有这一种包容性。让这一种苹果日报这一种形式的一种媒体能够在香港运作。如果当时候政府不愿意苹果日报、日志矿的等等在香港继续在运作的话，其实他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去把苹果日报打下来。但是当然是有政治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当时香港政府还有中央还是会觉得可能苹果日报本来就是向国际社会说明香港有一国两制，香港的制度跟大陆不同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象征啊。那我觉得在国安法通过之后，这个事情已经不存在，这也是香港人还有香港目前面对最大的一个的挑战和一个最大的遗憾。
Sebastian, hi.
Hello.
那你今天很辛苦，做了很多的媒体的采访，来，那我们就先就集中精力来问你吧。第一个问题当然是要问你，今天你怎么看今天对你父亲的判决？
其实这个判决我们都知道会发生的了，但是就是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第一，他已经坐牢五年了，要五年才判得到这个其实全部人都知道会发生的东西。第二就是他在他的那个 trial 上面的 evidence 对审判上面，其实那个evidence 什么都没有找到，就是他都没有证据，他们有八百页的东西都不是证据来的，就是讲他以前怎么做一个记者啊，怎么写篇啊，去 publicly 看那些politician 啊，就是都不是证据来的。你问现在的香港，他们也会说他们还有新闻自由，当然他没有了，但是他们还会说他有新闻自由，还有那个freedom of speech 就是理论自由这样子。找了五年都只是找到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我也有点 surprise 了。
那今天你的妈妈和兄弟姐妹有没有到法庭的现场？那就是你们在这个判决下来以后有没有通话？他们说了告诉你什么吗？
哦，我没有跟他们通话。
那你自己有没有看到你父亲的照片啊？
没有了，我都差不多，我都五年没有看到他了。
那你能告诉大家你父亲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就是他的身体的情况。
他的身体就健康差了很多。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 surprise 啊。他今年78岁，他就这五年都在那个 solitary confinement， 就是自己
单独关押
里面，嗯，对对，就在单独关押。那你们知道单独关押的话，他当然没有冷气。香港讲这一年了，有五十天，是33度以上的，
然后湿度是差不多100%。
对，湿度是100%的，他们就把那个窗户把它关掉了。那他其实，在那里那个外面有可能33度，但在里面你是40几度也是很 normal 的。在这样子的 situation 里面，他的当然他心开始有问题，他有 heart palpitations， 他的那个热的时候，他的
就是他心跳会加快，
不是只是加快，就是不irregularity 这样子。
哦哦，不稳的，嗯，对。
还有他的身体会有一些heat rashes。
会长痱子，因为我看到那个 Mark Clifford 的那个书里面写，他在自己的日记里面写着说他非常想要这个叫婴儿粉 baby powder，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其实说的痱子粉。 对他以前都不知道这个是需要用这个的，
啊，因为好像你讲的 humidity 100%就是会长这些东西，所以他会整个身体流血，他的肌肉也会有 infection， 他的牙齿也开始就是 rot 了，手指甲也会掉，
哦，牙齿都坏了。
对对，手指甲也会掉下来，就是很多人都他坐牢之前看过他，现在看他是好像就是不同一个人这样子了。
他好像只有以前的 size 的一半，就是人
这一年都已经少了10kg。
那你最近五年都在致力于呼吁西方政府给中国政府施压，尽快释放你父亲，你觉得有希望吗？
我觉得有希望了，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看到这个trial 是怎么就是很 unfair 的，就是现在对他这样子很那个很 cruel 的，不是只是西方政府了，当然美国政府、英国政府、 澳洲、加拿大、Europe、还有意大利的政府都说这个都 call for its release 了。United Nation 也有 ，United Nation 这个是很 objective 的一个 body 嘛，也说它其实应该现在就是 release immediately， 还有也从来不应该把它arrested。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他的那个故事其实也对很多人感动了、
嗯、
因为你看到有一个人就是大部分的香港人都知道李静是谁，大部分的香港人都知道
是
其实他不用这样子，他二十年前走也是很舒服，他国安法前走也是很舒服，但是他知道他是一个他是 Apple Daily 的一个对就是领袖，他知道走了他就会放弃他的那个同事，他也觉得他因为是一个领袖，他要保护他们，也要保护另外一些、
嗯、
pro-democracy 的一个protester 在香港，所以他就留在那里。我觉得这个是对international community 来说是一个很对他们很感动的一件事了。
是的，是的，在精神上是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我们其实也很好奇，因为前面我们讨论了很多李志英先生是谁，然后他是作为一个报业的老板和作为一个民主运动的一个倡导者，他是什么样人？你能说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你小的时候他经常和你们一起吃饭，带你们旅行吗？
对啊，有啊，有啊，就是爸爸哎，就全部人都知道他很喜欢吃的了。所以
他在监狱里面都还怀念最喜欢星期天的咖喱饭。对
对啊，对对对对，
嗯，
他那个星期天咖喱饭现在都不给他了，因为
他喜欢吃，
他喜欢吃的，所以就不、
哦、
我了解就是不给他了。对对对，他是一个很好的爸爸，而他当然很忙，但是他也常常就 he always tries to be that
跟你们在一起。
他也是一个很、嗯、怎么讲呢？就是他是一个lead by example 的。
嗯，就是以身作则。
对，就是一个以身作则的人。对，
嗯、
他就所以我很 proud of 他了，就真的很 proud of。
那你觉得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忌惮、这么害怕你的父亲呢？可以说是一种害怕，因为要给他加这么大的罪，800页的。
我觉得其实刚开始就是你看那个香港政府，就是他们好像卖了一个故事给那个中国政府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是一个Hong Kong protest 的黑手啊，还是就是他做这个 pro-democracy 是因为他要什么外国的钱还是什么，就是这些东西了。但是现在五年后他们找到的就是他第一他 support democracy 是因为他觉得是对的东西，其实对他的荷包来说他不做这件事是好很多的，这个我希望全世界人都知道的。对，第二就是他是不是那个黑手，他摆明不是，他其实每次跟那些student， 他当然 publicly， 他常常都要说我们要 peacefully advocate for democracy 了。
对，他都说要和平的、非暴力的来示威，不要暴力。对，他说过很多次，嗯，
很多次很多次，每次都是说要和平的。他原来 privately 也是叫他们和平的，所以。就是香港政府的那卖给那个大陆政府的那个故事，其实都是假的。他们最后就是找到有一个人，就是他真的是爱自由，真的是爱香港，爱香港人才会做这件事。
OK， 你的父亲曾经表示多次，其实多次表示过，就是说他觉得或者他希望自己的余生在牢狱中度过。你知道他现在的想法有变化吗？我知道 你现在做的事情是让他出狱，但是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说他对于出狱这件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他的意思就是他要坐牢，但当然没有人想坐牢的了，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要坐牢的话他 也会坐的。那我觉得现在他都已经坐了，他也已经保护了他的那些记者，保护了他的同事，也保护了另外一些人。那他在那里也其实他在那里死没有什么，就是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思的。当然对中国对香港他们就有了一个
mark，一个，对，
但是就没有对，就是对谁也没有好处，所以我就才那么用功的要把他救出来。对，他是讲出来的，他是一个很怎么讲呢，他是一个很 idealistic 的人，但是也是一个很 practical 的人，
非常理想主义的人。嗯，
对，理想主义，他会给他全部来 support 民主，但是他如果觉得他留在那里没有什么意思，他也不会留啊。他其实现在什么时候走也会 OK 的，对，都不是 OK 就很开心了。
他打过的仗已经打了，他该打的仗已经打了。对，那有最后有一个听众给你的这个提问，就是你父亲留给你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我父亲留给我最大的财富就是，他好像常常会讲，就是我用英文，因为他是用英文讲，就是Hong Kong is so poor, the only thing they have is money.
Hong Kong is so poor, 香港是这么穷，他唯一有的就是钱。
因为他知道那个freedom
自由是最贵的，
是多么的重要的。对，自由是最贵的。对对，我也了
解，又是最贵的，又是无价的。对对
对对对对，所以我学到的 lesson 就是这个了，自由是无价的。还有，你如果有一个东西你知道是对的，你要就是 give it your all。你要真的
要尽力去做，
对，要尽力去做，还有不可以，对，不可以对不起自己，不可以对不起自己。
因为我知道你要走，但是我就是因为看这个 Mark Clifford 的这个书里面他写的，就说他在那个李志一先生在监狱里面粘这个信封，他本来一个小时只粘80个，后来他听别人说有人特别厉害，一个小时粘100个，他又粘100个，然后又粘120个，然后后来说你为什么要，你只是在粘信封，你是在劳动啊。他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要做一个事情，我这样一定要做到最好。我对这个例子我就觉得特别能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谢谢谢谢谢谢 Sebastian，
谢谢、
good luck、好，
拜拜，
谢谢。你们俩听了这个谈话，我不知道你们听了以后有什么 immediate reaction， 有什么想法 ？Eric，
当然听过Sebastian 刚刚的分享，我也觉得很感动。尤其其实在过去五年黎智英先生在坐牢的时候，其实他的儿子、他的家人还是不停的为黎智英先生奔波。其实除了黎智英，除了 Sebastian 他在外面奔走，其实之前也有新闻报道的，黎智英的太太和他的女儿也到了欧洲，到了梵蒂冈，得到教宗的天主教教宗的接见，其实也希望用不同的方法，用不同的人道的关怀，希望让黎智英能够尽快释放。所以我自己觉得当然刚才袁立老师也提到，就是北京对黎智英过去支持民主运动提供了很多资源这个事情也是很不满，很记恨在心。但是我觉得其实最终黎智英为什么会变成中共最怎么害怕的人，其实是因为他的气节，是因为他的精神的力量，他自我牺牲的精神。所以你看呢，在今天这个判词出来之后，其实香港政府不同的部门的首长，执法部门，甚至这个消防处处理火灾的这个部门，也要出来发声明说支持法庭的这个判决。北京的港澳办，香港的中联办，驻港的国安公署也不断说支持依法严惩黎智英，说他是反中乱港啊，他是这个从来都是外国的代理人等等，其实只是要把他继续的污名化。那今天法庭的裁决里面的用字，里面的内容其实也是做这个事情啊。你看头几篇，头几段法庭法官对于黎智英先生的描述，说他是一个支持西方价值，对中共有极端的怨恨，说他是要把西方价值要带到中国去，因为全都是意识形态的内容啊。其实这是要用一些方法把他的人格，把他的哪个支持民主自由的哪个价值观都要绑下来。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中共最害怕，就是人的这个价值观，人的这个精神意志的力量。
对对对 ，Shirley 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他说的一句话，就是香港卖了一个故事给中国。故事那个故事就是说啊，黎智英他是整个反送中运动的社会运动的幕后的黑手。所以我觉得其实因为他们根本找不到原因，为什么香港人要跑出来？因为其实他们接受不了，是所有人都是知法自动跑出来，因为我们想对对抗议还是怎样，就是他们接受不了，就是香港人为什么会有这个自动或者是一个自觉要向政府说出他们不满的意见或者声音。然后也有为什么那么多人200万人上街，就是说一定要幕后的黑手，一定要外国的势力，一定是要，就是他们的说法就是有西方的，就是给钱，香港人就是派遣给他们出来抗议这样。 但是其实船都是没有，船都是自己就是自发的。然后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人就是去鼓吹或者是去煽动这样，所以就是黎智英就是最大的一个其中一个最大的，另外一个就是47人案的那个戴耀廷教授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要卖给中共卖给中国，但是失败了，就是从150多天的审判就是看见就是根本找不出证据，就是说那些连是就是很薄弱的一个证据。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所以要找一个人，其实谁都不没有关系，可能是另外其他人其实也没有关系，就是一个故事而已。
对，Eric 就是黎智英和其他的香港的译者最大的不同，或者说他让北京最忌惮的原因，主要我觉得应该还是因为他有钱有资源，打造了一个可以反对政府的媒体平台。他呢可能还是香港民主派最大的金主。我不知道你怎么看黎智英对香港民主运动的资助，因为我给你一个背景，就是说对于中国的这些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来说，就是你去支持民主运动，你一个做企业的人，一个生意人去支持民主运动，就是干坏事儿的。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道理其实应该是怎么回事呢？
是我刚才也讲了，当然黎智英先生在过去有很多公开的资料，公开的新闻报道也说他会捐助民主派的政党，支持民主运动，用不同的方法。但是我觉得解一种比较唯物论的方法去看的话，可能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因为其实在过去几年，香港的反贪的部门廉政公署也曾经尝试过要抓黎智英跟一些民主派的领袖，说他们可能是有一些非法的交易或者是一些的贪污的行为。但是最后法庭还有就是政府部门都法庭说把其中一个被起诉的也说他无罪释放，香港政府之后也没有继续进行这个拘捕和起诉的行动。所以可以讲的是黎智英先生如果他有资助这个民主派政党的话，完全是一个合法的行为，香港的法庭也定了在过去。但如果放在一个更大的那个处境来看的话，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去比较黎智英先生他给民主派或者是民主运动的贡献，如果真的是要用资源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你看中共在香港过去20多年的统战的工作支持亲政府的亲中派的政党也是不遗余力的曾经有新闻报道说，就是香港的中联办的部长、中联办的官员到了一个亲政府政党的晚会给了四个大，用毛笔写的四个大字，就做这个option 就这个拍卖就立马就有一些中资的企业家就给了大概200多万美金，这是给哪个政党去投了这个的毛笔牌匾所以反过来讲，就是其实在香港本来就是有政党政治，本来就反对党有，
他本来就有反对党的，他是允许反对党存在的，他们是合法的。但是一个政党他合法的政党去募款是很正常的，对不对？是合法的，是吧？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其实甚至对北京现在来讲，其实你看目前过去几年北京对于针对黎智英先生的那个论述、那个描绘、那个 narratives， 其实也没有特意要讲他这个赚钱事情，更多的是说他的内心他有一个意图，就是要反中乱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说他支持西方价值，做外国代理人。其实这一种的护民化主要也是针对他追求西方价值的哪一个重点。我觉得这个是官方最忌惮的一个事情。
我想念一段这个Mark Clifford 前两天在 Twitter 上面 X 上面有放他的这个他写的黎智英案黎智英传里面的其中是这么写的。他说跟许多异议人士不同，黎智英从未渴望政治权利，他单纯出于信仰民主价值的理想，甚至可以说是浪漫情怀。除了提供数千万美元支持香港民主运动，他从未试图推动自由市场及与自由人民自由之外的任何议程。就是说他是支持所谓的 free market free people， 就是自由市场和人的自由，嗯，就是也是为什么，就是说他是特别喜欢，他最喜欢的书可能是这个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但是呢从这之外他并不是一个渴望政治权利的人，他并没有说我要去参选啊这样子的一些这样的诉求实际上是没有的。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Shirley， 你能不能说一下，就说你2018年加入了苹果日报，你能不能说一下从2018年到2021年苹果日报停刊的时候，就那一段时间苹果日报的氛围是什么样子，就苹果日报和你以前任职的媒体在操作上有什么不同？
好，那其实那几年，因为就是我进去的时候，就是2018年，然后2019年就是社会运动，就是香港的这个反送中的社会运动，对，就是爆发，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大家也很忙，就是不停的跑到外面去做报道这样，但是我觉得苹果日报的气氛或者是氛围就是，无论多忙碌都也好。但是大家都是努力工作，然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自由的氛围，就是不会有自我审查，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想要做的专题或者想要访问的人，其实也只要有一个新闻，从一个新闻的角度去报道就可以做，任何都可以做。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在我的记忆里面其实没有什么的报道就是编辑会说啊这个有点敏感，或者是会不会受到做了以后就是受到可能政府或者官方的电话，就是说啊这个报道很敏感，你们可不可以就是下架或者是撤下来这样，就是
那你以前任职的媒体有这样的事情吗？
对对，有的。因为其实我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在另外一个媒体工作，那个媒体就是那个时候2014年就是雨伞运动，大家都会知道。那个时候我在那边做就是也是做专题报道，还有做人物专访那样。然后就是9月28号这个占领中环爆发之前，我们的编辑已经说占中的人或者事情，占中扇子还有占中的事情不可以报道，不可以写，不可以采访。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不可以采访，然后有很多的自我审查，然后就是但是到了9月28号那么大的一个社会运动，就是我也有去报道，就是做了一些专题，可能做了大概2个，然后我的编辑就是说你不可以继续做报道了，就是你要写其他的、oh. 对对对。所以这种其实在2014年之后就是很明显，那个时候也很明显，然后其实又因为就是说老板不喜欢，广告商不喜欢，因为就是广告可能很多业务在中国大陆里面，所以就不喜欢我们报道这个，所以就是很严重这个情况。所以在苹果的时候，就是苹果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好像是完全相反，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说你可以自由去报道，只有是真相，这是真实的就可以报道，所以很不一样。
对，你们也是，就说当然苹果日报就是它。尤其从2014年开始，更多的做一个类似 advocacy journalism 这样子的，是不是？就是他们报道很多的，对这种的示威者是很同情的。那他们有没有？你们有没有一种，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平衡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做法呢？
对，
有没有这种想法呢？
对对，也一定是有，因为这个其实在新闻报道里面，就是在自由的在有新闻自由的社会里面，就是我们也会做这个平衡报道。比如说我们访问了抗争者，但是其实同时间我们也会访问官方的说法，或者是比如说议员有什么的回应，有支持中央，或者是比较建制上就是比较建制派的也会访问，但是也会有访问一些自由民主派的议员或者是人士，所以其实也有这种平衡的报道。所以在案件里面，就是黎新安里面，就是控方会说啊我们是 就是很只是就是写抗争者或者是写这一方面这一块的一个意见，
写民主派，
但是其实民主派的意见其实没有，就是我们两方面都有都有报道。对，
你作为普通记者和黎智英打交道的机会多吗？在你的眼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也没有很多，因为我是前线记者，就是因为他们是主管，然后就是他在公司的就是时间也没有很多，可能一个礼拜可能一两天会看见他回来跟同事开会这样，但是可能是就是在茶水间或者是在公司其他的一个公共的地方会看见他，也会就是点头会打招呼，这样就是他没有什么价值的，就是即便你不是高层或者是就是会常常会跟他开会或者见面的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记者，但是他也会就是跟我们就是打招呼这样。然后其实他就是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日子的event 或者是一个事情或者是一个会跟我们说话，就是说一些勉励鼓励的说话，就是说啊要就是继续就是做好的新闻，就是报道真相这样。所以我觉得感觉是很也是很密切的，但是也不是那种就是会常常就是监督你在做什么，就是很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友善的老板或者是老人家这样。
那 Eric 你是香港人，黎智英在香港当然是很有名了，我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他，或者你见没见过他，就是在你的眼里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我个人没有跟他见过面但是从个人而言，我自己也是天主教徒所以在这个信仰的角度其实尽管我没有个人之间的碰面，但是我们也是兄弟姊妹他的受苦其实也是整个我们的信仰，是说教会肢体的受苦所以当我知道当我看到北方刚才也有提到，就是黎智英的家人能够和天主教的教宗在罗马见面，其实也是对很多的支持自由民主的教徒来讲是个很大的一个的强心针我相信如果黎智英先生知道，也会对他是个很大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动力。除了解放面之外我自己也会觉得，当然黎智英先生他有很鲜明的政治立场而且我自己在香港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也我跟我的圈子也不一定会100%都认同他的政治的立场，因为他一方面是支持民主自由，但同一时间他也可能对一些提出比较激进的主张的年轻人是有不同的意见我也记得比方黎智英在2010年的时候他很大力支持这个香港的民主党跟政府提出的一个所谓的新的政改的方案那个方案后来也是被不同的年轻的团体，比较是我们叫极进的民主派的团体去批评，说是一个跟中共妥协的一个产物但是黎智英先生会支持哪一个？但是尽管是这样子，其实我们也知道大家是活而不同因为我们无论有什么在政治上民主光谱是不一样，但是也是为香港的民主自由而努力。那到2019年的时候，其实无论你是比较保守的民主派，或者是你是比较进取的比较支持本土主义的政团，其实也会面对政府的打压，他们也会把你找进炉去，把你关起来，所以其实哪个区别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我觉得然后来黎智英先生在2019年的也有很多的参与本来这些事情是在国安法生效之前黎智英先生所做的所表达的，但现在法庭说他只会把这些东西2020年以前的事情用来做背景的参考，但是你看今天其实他大部分的内容判词里面大部分的内容也是用国安法生效以前的事情作为一个的论述，其实就是很不公平如果你是从一个公平的法律去看的话，是一般来讲我们不会溯及过往嘛但现在香港这个做法，他表面上说他不会溯及过往，但实际上他就用了很多溯及过往的资料去证明黎智英是不是一个罪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反映了黎智英先生为什么要那么坚持要保护香港的法治、司法独立、人权自由。那现在我们就看到，当这些价值、这些制度一步一步的逝去的时候，香港会变成怎么样子？
嗯，对对对，我想说一下他的信仰，因为我看这个 Mark Clifford 他的《黎智英传》里面有很大篇幅写黎智英的天主教信仰。嗯，就比如说刚才我说他在监狱里面，他每天要粘这个要粘信封，他除了做这个以外呢，他花很多的时间是看天主教方面的书，还有就是画宗教性质的画，就比如说画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画。我来念一段，就是他1997年皈依天主教之后谈自己信仰的话，这也是载自这个 Mark Clifford 的这个《黎智英传》。他说：“我妻子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我常去教堂，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接近信仰的。”这就像坠入爱河，你说不出原因，也许是香港被共产中国接管的压力。我是少数几个敢讲话的人，又在香港经营媒体生意，我确实充满热情，但我是否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不知道。我似乎从未真正感觉恐惧，当然我有点忧虑未来将发生的事情。很多人传言我可能会被逮捕，也许是那种对安全的渴望渗入了我心中，最终让我下定决心接受洗礼。就是那本书里面就是写他特别特别多的和天主教，就是这个信仰对他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尤其是过去5年在监狱里面一个人单独被关押能够一直坚持下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我非常的吃惊，就是这本书里面有这么多的篇幅是讲他的天主教信仰。你怎么看呢？就说这个黎智英和天主教信仰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黎智英先生他的自己写作的，他自己曾经公开发表的言论，或者是他的信仰的行为等等，其实也是反映了，其实他很清楚，他觉得他自己目前所做的不纯粹是为个人的政治理想，其实也是他的信仰的精神去推动他做这个。其实在香港其实也不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香港因为在香港过去也有很多支持自由民主的公共人士，比方说民主派的领袖，或者是刚刚 Shelley 也提到这个陈日军书记，他本身就是一个天主教的主教，但他也是非常积极的去参与香港的民主运动。其实对无论是对陈书记，或者是对黎智英先生，或者其他支持民主自由的教徒来讲，不论是天主教徒还是信教徒，其实他们会很清楚，他们的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支持民主自由，也是体现他们信仰的一部分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尤其黎智英先生是非常非常了解中国大陆地下教会很多不同的面对的困难啊，无论是天主教的地下教会，或者是基督教的家庭教会等等，这些也是过去是能够公开讨论的宗教自由的问题，在香港的宗教组织里面可以讨论的，但目前已经变成一种的 taboo， 一种的干预啊。我觉得黎智英先生可能够给我们更多的这个的怎么讲，这个modeling， 其实也是他对这个信仰的坚持，他对自由民主的那个价值观的坚持。那我觉得无论是有信仰或者是没有信仰的朋友，也可以希望你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这种精神的力量。
那 Shirley， 你能不能说一下，就是从2020年7月1日，国安法正式实施之后，到2021年6月21日《苹果日报》停刊，这期间这个《苹果日报》的运作有没有变化呢？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很大的分别，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刚开始就是法律刚实施的时候，我们还在想或者还在摸索，因为就是很模糊嘛。然后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尽量不去做这个自我审查，就是今天就是就是继续做报道，就是跟以前20多年的报道的方法或者是做法就是一样的做。所以其实 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就是不同。然后比如说我可以分享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时候还是有游行或者是集会，那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抗议的人是会带这个旗，就是那个光复香港的旗，对吧？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我国安法就是说那这几个字其实一定是违反国安法的，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拍到或者是做 live 就是或者是拍照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访问被访者或者怎样，就是也会说到或者是会拍到就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八个字的一些旗帜。那我们要不要出了，那我不要不要把它就是拿下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可能要讨论，但是我可能就是经过很多讨论之后，我们编辑就是说啊，如果是这个是事实，就在现场我们看见这个图片或者是这个 video 这个在现场的一个直播的时候看见的话，那我们就没办法把它就是盖住还是怎样，我们不会做这个，因为这个是真实，这个事实，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底线，就是说如果它是事实的话，我们就不会做这个审查。所以很多人就是都会问我说啊，苹果日报没有了，是不是就是现在就是都没有新闻自由了还是怎样？当所有媒体都是亲中共或者亲政府，只有一个苹果日报跟一些小的独立的媒体是可以表达不同的意见，只是不同的意见，不是反政府，就是比政府有另外的一个声音的话，如果我们失去了把它拿下来，就是完全没有了，就是全都是只有一个声音。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就是为什么李志英案或者是为什么苹果日报重要的地方，就是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声音。
我们现在问几个这个听众的提出来的问题吧，就是很多听众就是非常关心李志英先生的身体，他们想知道从现有的法律上来讲，他保外就医的可能性有多好，他的监禁环境有可能得到改善吗？Eric 你能回答吗？
其实刚才无论是 Sebastian 或者是李志英的家人也是常常提出这个能够让他尽快可以释放在或者是所谓保外就医。当然在香港是没有很具体的一个的安排说怎么算是
没有保外就医这么一说的，
没有简单的说，但是如果你看香港的基本法，香港的特首啊，其实他是有权利就是可以去特赦或者是去减轻某一些被定罪的罪犯的那个刑罚，所以某程度上香港的行政长官特首跟以前香港英国殖民年代的总督一样，都可以特赦一些的被告的人士，这个是基本法具有的。所以目前要看的第一，我觉得第一就是其实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法庭会怎么就黎智英去判刑，所以我们才有刚才讲的明年一月中法庭安排的求刑的聆讯，之后才会安排判刑。那到时候我们也要看这是法庭会不会用一些人道关怀的考虑去做这个判刑。尽管我们现在今天看中国的官方，香港的官方用很多很狠的字眼，就是说一定要严惩黎智英，但是到哪个时候我觉得法庭会不会从人道考虑去减轻黎智英的刑罚，也是看香港有没有法律司法自主、司法独立的一个指标那如果真的是判了一个很重的刑罚，在情绪上，在基本法里面，香港的特首也可以特赦这个完全就不是法律的问题，而是比较是政治或者是地缘政治的一个因素吧。
Jimmy Lai was convicted today in Hong Kong. Do you have any reactions?
I feel so badly. I spoke to President Xi about it, and I asked to consider his release. He's not well. He's an older man, and he's not well. So I did put that request o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地缘政治指比如说美国呀英国这些政府给香港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对当然这个是结果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最近的新闻也讲了，就是美国政府现在也很想跟特朗普也很想 跟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会面。那明年一月，本来英国的首相这个斯塔默Keir Starmer 也是准备要到中国啊，所以也有很多不同的外交的一些的事件，或者是一些国际政治的事件会发生啊，所以目前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
还有一位听众的问题，我想可能是一位香港的听众说的，他说两位对现在还生活在香港的香港人有什么想说的 ？Eric， 你有什么想说的？
是我很感谢在继续留在香港生活的朋友，我也很感到很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的工作还有是香港目前绽放我会继续在海外进行我的研究学习的工作，但是我对留在香港的朋友我是非常的敬佩。我们之前也看到在香港大埔这个大云富苑大火之后，很多在留在香港的香港人会自发去动员去支援灾民会弥补了很多政府不足的地方也看见了很多香港人还是有很强的这个自发的精神，人道的精神，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敬佩。我也觉得留在香港的朋友和黎智英先生一样，就是还是在不同的困难里面继续前行我是非常感谢你们，也是感到非常非常感恩。
我想说就是就是辛苦大家了，我觉得就是留在香港真的很不容易，就是生活不容易，还有就是每天就是身边就是发生的事情情绪啊那些都很困难，真的大家都真的很辛苦留下来的。然后我觉得我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孩子在香港的朋友不要就是觉得绝望，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在香港或者是在海外，很多香港人都继续努力去做不同，在不同的就是部分，比如说在学术啊，在法律上啊，或者是在教育里面，或者是我们在媒体里面都继续努力，然后可能继续看新闻，或者是继续留意就是香港的情况，或者是其他的新闻，其实我觉得也真的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绝望，我们其实可以继续努力，或者是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如果黎智英先生还没有绝望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继续有带着这个希望生活下去。
下面我来念一些我这两天在看黎智英先生有关黎智英先生的资料里边特别有感触的一些话。2020年8月黎智英被捕后被假释过一段时间，他当时呢和我在纽约时报的两位同事做了一个访谈，同事问他在狱中有没有想过如果人生可以重新来过，他会不会做不同的选择。他说，如果我早知道自己最终会这样身陷囹圄，我会不会改变自己的人生选择？我意识到不会的，因为我过去所做的一切从来不是刻意为之，而是顺其自然，那一定是源于我的性格，而如果这是我的性格，那也就是我的命运。想到这里我释然了，我真的没有一丝一毫的后悔。同事还问他，八九之后中国的异议分子有两种结局，一种是像王丹一样坐牢然后流亡，还有一种是像刘晓波一样坐牢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会选择哪一种？黎智英说，后一种，这也是唯一的结局，因为只要我继续撑下去，就会让他们付出极高的代价，对我个人而言，可能要在牢房里度过余生，这同样是一个巨大的代价，但用一个人的一生去换取一个国家的代价，这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交易，一笔极其划算的交易，我选择这样的交易。同事问他说，作为一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这听起来似乎是一笔很难接受的交易。黎智英说，这要看你想要怎样的人生。如果我只是满足于富有，做一个成功的商人，那样的人生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那不是我想要的人生活。我只是很幸运赚到了这么多钱，那只是因为我想赚钱而已，这真的只是运气好。好，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就到这里， 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忘了感谢我们的嘉宾，一定一定要感谢 Shirley、Eric 还有 Sebastian。
谢谢，谢谢你的邀请，
谢谢
大家，
谢谢邀请，谢谢，谢谢。
香港人真的很棒，他们很愿意来和大家来分享，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非常感谢你们。好，谢谢，谢谢大家。
You know, if they can induce fear in you, that's the easiest way to control you. That's the cheapest way to control you and the most effective way. And they know it, and they're very, you know, they're very good at it. And the only way to defeat, you know, the way of intimidation is to face up to fear and don't let it frighten you. You know, backing down is not the option for me.